接着，半小时内，贝尔米德的人悄悄地、迅速地采取行动，结果，几个居心不良的流浪汉落网，牢牢关在空闲不住人的屋子里，个个垂头丧气，就等天明后的报应。第二个结果是来客中的青年男兵，由于英勇立功，受到女兵交口称赞，捧上了天。第三个结果，你自己瞧吧。英雄迪克成了庄园主的座上客，饱尝从未吃过的美味佳肴。伺候奉承他的还是漂亮的名门闺秀，乐得他嘴里塞得满满的，还止不住地吹口哨。他详详细细地说了他对付波士顿哈里等一伙歹徒的险谕，怎样巧妙地写了张字条，包着石头塞进袜底儿，瞅准机会悄悄一甩，把颗彗星扔进了餐厅亮着灯的大窗口。庄园主赌咒发誓，不让流浪汉再流浪，说他是个好人，是个诚实人，应该有好报。不酬谢不足以表达感激之情，难道他不是救了他们，使他们免遭巨额损失甚至更大的灾难吗？他告诉口哨大王迪克，贝尔米德说话算话，他可以自己说一个数目，马上会为他安排一个适合他能力的工作，而且提升有望，庄园上工薪高、受信任的职位以后少不了他一份儿。但大家说他现在一定劳累了，最迫切需要的是休息睡觉。于是女主人对仆人吩咐了一声，仆人把口哨大王迪克带进仆人住的厢房中的一间屋子。没过多久，端进来一个铁澡盆，澡盆里盛着水，澡盆下垫了一块油布，流浪汉过夜也就在这屋子。借着烛光，他细看了这屋子，里面有张床，床罩已经掀开，露出了雪白的枕头和床单，地上铺了块已经用破但很干净的红地毯，梳妆台上摆着面斜角镜，洗脸架上放着一只花碗、一只罐，有两三把椅子是铺了软垫的，一张小桌上摆着书纸、一个花瓶，瓶里的玫瑰是当天的，架子上挂着几条毛巾，一只白盘生理放着块肥皂。口哨大王迪克把蜡烛端到椅子上，取下帽子轻轻放到桌子下，我们可以猜想他是觉得新鲜才仔细打量了一番，看清是怎么回事后，他脱下衣服叠好放在靠墙的地上，远远离着澡盆，但澡盆他并没有用，他把衣服当枕头，摊开手脚舒舒服服躺到地上。圣诞节清晨，当沼泽地上出现第一道曙光时，口哨大王迪克醒了过来，他本能地伸手抓帽子，他这才记起前天夜里他受到了命运之神的宠爱。他走到窗前，打开窗，让清晨的新鲜空气吹醒头脑，把头脑里记忆的梦幻般好运气理出个头绪来。就在他站到窗口时，他的耳朵听到了叫他害怕的不祥之声，庄园里的农工大军想尽早干完分配给他们的活，都起身了，卖苦力无异于遇上巨兽，巨兽在咆哮着声震大地。他这位穿着破衣烂衫追寻好运从没露过真容的穷王子，虽然站在有魔法保护的城堡里，手紧抓着窗台，却仍在颤抖。炸房里糖桶已经在滚动，发出雷鸣般的响声， 赶车人吆喝着牲口在套车，铁链叮叮当当直响，与监狱里的脚镣响声相差无几。一台怪脾气的小型机车拖着一长列平台车皮，在庄园的窄轨铁路上冒着气。半明半暗的天色中，隐约可见一长串农工在干活，把一星期砍的甘蔗装上火车，脚步匆匆，嘴还得叫唤。这就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哦，不对，该说是一出悲剧。其题材是干活，而活在世界上倒霉就倒霉在干活。十二月的天冷飕飕，口哨大王迪克的脸却在冒汗。他把头伸出窗外往下一看，见窗下15英尺靠近墙处种了一溜花，有花必然有一溜松软的泥土。他像窃贼一样轻手轻脚爬上窗台，翻到窗外，单用两手扒着，然后太平无事跳下来。房子的这一面附近似乎没有人，他猫着腰快步穿过院子，到了矮栏杆前，他一纵身跳了过去，是出于害怕才有了股力气，像被狮子追着的羚羊能一跃跳过荆棘丛一样，穿过路边挂着露水的杂草，攀上滑溜溜也长着草的坡，到了长堤顶，一条人走出的路上，他终于自由了。东方已泛红，天开始发亮了，风吹着他的脸向他致意。其实这位小兄弟自己就是个流浪汉。天上飞过几只雁，边飞边叫，一只野兔在他前面的路上蹦蹦跳跳，呼东呼西，随心所欲，好不自在。大河在静静流淌，当然没人能说得出河水的归宿。一只长小花条胸口有褐色羽毛的鸟站在山茱萸的枝条上，婉转地唱起了小曲儿，歌颂引诱那些傻乎乎的小虫爬出洞来的露珠。然而小鸟突然不唱了，侧转头听着，原来是长堤的路上传来了活泼轻快优美动听的口哨，像短笛一样又响亮又清脆。天上飞的大雁的歌声没有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但地上的口哨声倒有，而且它带着一种野性的放荡不羁。小褐色鸟似曾熟悉，然而又不知道具体名目。这哨声听起来像一种所有鸟都熟悉的鸟声，但又掺和夹杂了大量艺术的做作，这些东西叫他根本摸不着头脑。所以小褐色鸟只把头歪到一边听，一直听到哨声在远处消失。小鸟不知道那奇怪的叫声中他听懂的部分是鸟儿没吃早饭时的叫唤，但他很清楚他没听出名堂的部分与他不相干，所以他一拍翅膀，像只褐色的箭一样射向了在长堤的小路上慢慢爬的又肥又大的虫。心理分析与摩天大楼。如果你懂人生哲理，不妨做做这件事：爬上一座高楼的楼顶，俯瞰300英尺下你的同类，把他们看成小爬虫，他们 像夏天池潭里的黑水虫一样，有爬的，有窜的，有打圆圈的，反正这帮没头脑的家伙在漫无目标的乱动。从他们的行动看，他们还没有蚂蚁聪明，因为蚂蚁走到哪儿都知道回家的路。蚂蚁是低等动物，但常常是它到了家舒舒服服，而你却还没有归宿。在高楼顶上的哲学家看来，人不过是只慢慢爬的可怜的小甲虫。无论是经纪人、诗人、百万富翁、擦皮鞋的美女、瓦匠的富工、政治家，走在街上都成了小黑点儿，在只有你的大拇指宽的街上躲避着比他们大的黑点儿。以此类推，只要是站在高处看，城市本身就变成了奇形怪状的建筑物和乱七八糟的线条，莫名其妙的汇集。浩瀚的海洋只是养鸭子的池塘，甚至整个地球都会像一只打飞了的高尔夫球，生活的细节全部不复存在。哲学家凝视着头顶浩渺无垠的天空，听听他的思想在这种新观点的指引下驰骋。他觉得他是永恒的后裔，时间的孩子。由于他与永恒一脉相承，那么宇宙也就属于他。想到将来他的同类能跨过神秘的空间之路，往来于星际之间，他不禁兴奋起来。他站立的这座高耸的钢筋铁骨大楼，在地球上如同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小颗尘埃，而地球又不过是无数旋转中的原子中的一个。他的头顶也就是那些忙忙碌碌的黑爬虫居住的毫无价值的城市的上空，是清澈的无边无际的宇宙。与宇宙比起来，黑爬虫的雄心、成就、胜利、爱又算得了什么呢？哲学家肯定会有这些想法，他们综合了世界所有哲学流派的精神实质，结尾恰如其分用了个问号，代表站在高处的深沉的思想家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当哲学家乘电梯下来以后，他的眼界开阔了，心平静了，对宇宙起源的高见无与伦比。然而如果你刚好也名叫黛西，年方19，在八马路的一家糖果店工作，住在过道边儿，一间又小又冷40平方英尺的房间里，每星期挣6元钱，吃1毛钱一顿的中餐，早上6:30起床，干到晚上9点，从没研究过哲学。那么你站在摩天大楼顶上时，对事物也许会另有一种看法。有两个人为不懂哲学的黛西害着相思病，一个是乔，他开了家店，这是在纽约最小的店，大约就公共建设公司的工具箱那么大，贴在商业处摩天大楼的一个拐角上，活像燕子窝。卖的货有水果、水果糖、报纸、歌曲集、香烟和正当令的柠檬水。在隆冬天寒地冻时，乔缩进店里，水果也搬了进去。这样一来，店主的货，一个醋瓶大小的火炉，一名顾客便把整个殿堂塞得满满的。乔不是异国他乡人，而是个能干的美国青年，正加紧攒钱，希望黛西将来能帮他花。他已3次向他求婚了。黛西，我攒了不少钱，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这是他的爱情曲。我的店算不上很大，不过呢，哎呦，还不大吗？不懂哲学的人答道，可是我听说我那没客还想叫你明年让点地盘给他的店呢。黛西一早一晚都经过乔的店的拐角，每次他离不了要说，你好小老板，你店里的货好像又少了吗？该是卖掉了一大包口香糖吧。乔每次总是不急不忙，张开笑脸答道，我这店虽小，你进来没问题呀，黛西。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我连店带人都归你，你就不巴望早有这一天吗？什么店？黛西把鼻子翘上天，显出不屑的神情，火柴盒子，你还说要我进来？哎呦，你非得扔掉100磅糖果我才进来站得了脚。瞧，扔就扔呗，我不在乎。乔恭顺地答道。黛西总是处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在糖果店里，他夹在柜台与货架间，只能侧着身子走路。自己住的房间要说有什么舒服，就是用不着开步，墙跟墙靠得太近，墙上的纸弄出的声音都会使房间变成一座通天塔。他可以一只手点煤气，一只手关房门，同时眼睛欣赏镜子里的一头金发。乔的照片放在梳妆台上的描金镜框里，有时候他也会，不过每次他一看就会想起乔那间躲在高楼大厦角落上肥皂箱似的滑稽小铺子，扑哧一笑就把感情笑没了。继乔之后几个月，又有一个人来追求黛西，这人寄居到黛西住的房子里，叫达布斯特，懂哲理，虽然年纪轻轻，却一望而知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的知识是从百科全书和实用手册上取来的，至于说智慧，他甚至还没沾上边儿。他知道也会告诉你水是由什么构成的，豌豆炖牛肉有助于增长肌肉，能背出圣经中最短的诗，说出定256块接头处4寸宽的屋顶板需要多少磅钉，伊利诺伊斯州的卡纳基有多少人口，斯宾诺莎的理论，麦凯通布里先生客厅第二个当差的名字，胡瑟克隧道的长度，母鸡孵蛋的最佳时间，德里夫特至宾夕法尼亚州雷德邦克福尼斯铁路的邮政人员的工资，猫前腿有多少块骨头，等等等等。达布斯特有这些知识不吃亏，他知道的数据像盐碎菜的嫩尖儿。如果他认为你喜爱闲谈，像喜爱酒宴，他就会给宴席配上这些嫩尖儿。另外，他把这些数据也当作餐桌上发起攻击的掩体，他会向你打排炮似的问起你一连串的数字，例如1.5英尺乘5.75英寸的铁条的重量，明尼苏达州斯内灵堡的平均年降雨量。就趁你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时机，一叉子把盘子里最好吃的一块鸡肉插到了手。这一位手中有利器，而且还算英俊，头发油光，又正当年，看来只有个可怜巴巴小店的乔遇上了劲敌。乔还没有武器御敌，而且即使有，他的小店也没地方可放啊。